A B C D，
剪刀石头布，
欢乐学习，
让下课更有趣，
天天欢乐，
天天下课去
，Let's go，
大家一起
欢乐下课去，耶、
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，我是花儿姐姐。花儿姐姐啊，前一阵子啊，真的是被我住的那个地方的邻居呢，他在这个室内抽烟啊，真的是搞得非常的困扰。因为呢，其实花儿姐姐的这个呼吸道啊，还有我自己对于烟味呢，真的是比较敏感，所以呢，好，只要闻到这个烟味呢，好，我身体就很不舒服。那小朋友也要知道啊，其实像二手烟呢，好，它呢最主要就是室内空气污染的一个来源哦。所以呢，其实如果在室内抽烟的话，那室内呢当然可能会有这些所谓的危害的这些微粒哈、有害的物质。那如果呢我们呢好又闻到的话，那对于我们的呼吸系统还有我们的肺啊，那其实呢都会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哦。
Thank you.
探索世界，掌握未来，欢迎来到科技新知时间。
好，小朋友，在我们今天的科技新知当中啊，花儿姐姐呢要跟小朋友讲两个发明哦。那这两个发明呢，其实花儿姐姐都觉得它虽然可以为一个环境，或者是为一个国家呢，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一点影响，但事实上呢，其实我们后来知道呢，这两个的发明哦，它可能也为我们的地球或者是我们的生存呢带来这个危害。那这两个发明是什么呢？我们先说第一个发明。那在说今天的发明之前，花儿姐姐呢要介绍一下这个绘本，就是发明之书，科技改变世界的故事。那我们呢透过这里面呢，好，不只是有丰富的这个图画图案，然后它里面的文字呢，也帮助我们了解很多事情的一个发明。那花儿姐姐先跟小朋友来介绍的是在西元1907年塑胶的发明。地球上许多生物正在和塑胶奋战。塑胶具有多种的特性，强韧、防水、可以弯折、厚薄、随意、颜色多变，无论是五颜六色或是透明无色都可以，而且很便宜，很快便成为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有用的料材。有些塑胶会分解，但是并不会消失，正逐渐累积在环境中，持续的污染并且毒害着地球。塑胶可以顺着水管流到河里，导致堵塞，再进入到海洋，伤害水中的生物。虽然很难完全阻止塑胶的使用，但是我们可以拒绝一次性的使用，并且做好回收，就能帮助野生动物保护环境。好，那花儿姐姐呢，今天讲到的第一个的发明就是塑胶的发明哦。那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啊，其实我们使用这个塑胶的一个几率啊，真的是非常的大。像比如说呢，我们可能要用塑胶袋去装很多的东西，或者是我们会使用塑胶瓶，然后去喝水，那可能用很多的塑胶材质比较便宜嘛。比如说呢，你想买个柜子，那如果这个柜子它是木头做的，那它的价钱肯定会比这个塑胶做的柜子呢还要来得贵哦。所以呢，在你的一个消费的支出，好，在盘算当下，你就想说，那我就买一个塑胶的好了，反正呢都能够装东西嘛啊。好，那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种需求跟心态，所以这个塑胶的一个使用啊，真的在地球上就是越来越泛滥了。那小朋友，你知道呢，其实每一年啊，大概呢都有1270万吨的这个塑胶呢流到了我们的海洋哦。所以啊，这个失控的一个塑胶的污染哦，就成为了我们全球环境的一个问题哦。好，那小朋友，好，你自己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去减塑？有没有呢？好，就尽量的不要使用这个塑胶呢。好，那花姐姐呢要跟小朋友讲啊，其实在2021年的时候啊，就已经有一个研究啊，他就发现呢，这个微塑胶呢真的是无处不在耶。从呢很高很高的珠穆朗峰啊，然后一直到马里亚纳海沟，甚至呢在地球对流层的空气当中都存在着塑胶的踪影哦。于是呢，有害物质期刊他们就做进一步的一个研究，他们发现呢，大量摄取了微塑胶可能对人体的细胞会产生的有害的影响哦。可是呢，人类每一年都吃下了3.9万到5.2万个微塑胶的颗粒哦，所以这个塑胶的污染啊，它已经从这个海洋啊、陆地呀、空中啊各个层面呢，危害了我们的健康。那目前呢，全球每一年的塑胶的一个生产呢，是高达了4亿吨以上啊。那如果按照这样一个持续的情况的话，在2040年，这个塑胶生产量呢，更会成长一倍。那么根据估计呢，每一年最多呢大概就是有1270万吨的一个塑胶的垃圾流到了海洋当中，除了污染危害了海洋的生态以及整个生物链，其实最后可能都会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哦。而另外呢，根据了国际环境法中心他们的一个调查哦，发现99%的这个塑胶呢都是由化石燃料，像比如说石油所制成 的。那么大型的这些石油企业，他们为了要获取利润，所以呢他们就投注呢数十亿的美元呢去拓展这个塑胶的制造业。可是呢这个塑胶的生命周期当中，每个阶段呢他们都会制造碳排，然后呢被丢弃后的废弃物呢也因为难以回收，所以对环境呢就形成长久的破坏。所以小朋友，这个塑胶是不是很可怕呢？虽然刚才我们讲到塑胶的发明，它可能为我们的生活呢带来很多的便利，可是我们现在发现人类太依赖塑胶的这些产品了，所以导致于现在呢这个塑胶污染了这样地球啊，所以有很多的生物，像比如说海龟啊、海鸟啊、鲸豚啊，哎呀，他们都饱受这个塑胶的这个危害。那花儿姐姐还看到好多的图片，看了心里面就好难过。这些动物呢，其实他们没有什么分辨能力哦。那有时候他们呢，就以为塑胶袋呢，或者是塑胶的东西哈，是食物，所以他们就把它吃到肚子里面。所以呢，其实科学家他们曾经在死去的信天翁的这个雏鸟的胃里面就发现，哎，这些呢用完即丢的什么打火机、牙刷、瓶盖、玩具，甚至连印表机的这个墨水盒都在这个小鸟的肚子里呢。
只要努力，只要有。
好，小朋友，讲完了塑胶的发明之后呢，花儿姐姐接下来要讲的另外一个发明哦，也是令人觉得非常的担心啊。那这个发明它也是呢在发明之书科技改变世界的故事当中的内容。花儿姐姐啊还是鼓起勇气呢跟小朋友来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核子武器的发明，在西元1945年。先不论海洋中的塑胶战争，世界大战在陆地上开打了。正当士兵在前线打仗时，有些科学家躲在安静偏远的地方，尝试解开原子所蕴含的神秘能量，造就出恶魔般的发明，有史以来威力最强的炸弹。科学家发现，如果让原子核分裂，会释放出庞大的能量，造成巨大的核能爆炸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，仅仅两颗投掷在日本的核弹就杀死了数十万人。当时的爆炸震惊了全世界，各地人们发起了游行，要求要停止战争，要求禁止使用核能炸弹。但是核能武器还是被藏在一些秘密基地，现在大部分国家都希望世界和平，一起合作，让地球成为更安全的地方。好，小朋友，花儿姐姐呢刚才读的就是核子武器的发明哦。当然花儿姐姐没有经历过核子武器爆炸的这样的一个年代哦，但是呢光是看这些文字的记录还有图片哦，花儿姐姐就觉得好恐怖哦，就觉得这个核子弹呢真的是很恐怖哦。事实上呢，其实这样的一个核子弹呢，它爆发之后呢，它对我们真的是会带来很大很大的一个伤害哦，不只是环境的伤害，那当然对我们的生命呢也是造成很大的威胁。那针对呢核武器呢对于人类造成的伤害，大概公认的可能会有五种啊，还不包括这个心理的危害哦。花儿姐姐啊跟小朋友说一下，第一个呢就是高压杀伤破坏哦，那这个呢又叫做就是冲击波。因为呢在核弹呢爆发的时候，巨大能量呢会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就被释放出来，然后爆炸呢所产生高温高压的气体，它会强烈的向四周去膨胀，所以呢这个像飓风一样的这个压力呢，它就会透过空气、水跟土壤这些呢媒介来传播，所以可能呢在五秒钟就会传到了2000米啊，这个以外的地方，所以它摧毁呢，可以碰到的东西，像比如说建筑啊，或者是人呐，所以也是蛮可怕的。第二个呢，核爆会带来的一个杀伤力呢，就是高温杀伤破坏，也就是光辐射哦。好，那么在核爆的时候呢，这个火球发光呢，它可能会持续呢几秒钟，使得周围的空气的温度呢是高达了几十万度。而这个火球发射的光辐射呢，它包括像 X 线啦、紫外线啦、还有红外线啊等等啊。那像这么高的这种温度的辐射，其实就会把大部分的物体给烧焦或者是融化咯。好，那再来就是特殊杀伤破坏，也就是贯穿辐射。那么这个辐射呢，其实它对人体的体内的细胞会产生一种电离的作用啊，然后呢它会破坏我们细胞呢正常的功能，而且会产生的有毒的物质，就会致癌哦。那再来第四个就是长期的危害，也就是放射性的一个污染了哈。那核爆呢在一分钟之内，那刚才前面讲的三个危害的作用就会消失，但是呢核爆放出来的这些放射性的物质，它会扩散的在大地、水源还有空气当中啊，有的可能几秒就衰灭了，那有的可能会几万年，很慢哈。但是呢，不管怎么样啊，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长期危害呢，它就会把这个放射性的一个物质啊，让我们吃进或者吸进我们的体内，所以危害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。那最后呢，就是对于通讯联络的一个破坏，也就是电磁脉冲啊，它对人呢其实也是 是有一定的危害啊。那电磁脉冲呢，它其实就很像强大的一个雷鸣闪电啊，它电场的这个强度呢是可以达到几十万伏特的，那么它会呢中断通讯啊，让各种控制呢失灵啊，然后呢让我们的这个电脑的这个数据呢混乱等等啊，所以呢其实也是破坏力呢非常的大。那不管怎么样呢，其实花儿姐姐真的觉得说，好，这个国家之间啊，这是要学习怎么样去和平相处哦，不要用战争的去解决问题，更不要使用这些核子武器。毕竟我们人的生命是如此的可贵，好，如此的有价值，所以呢，我们只能够祈求上帝啊，让人永远不要使用到核子武器。好，小朋友，今天呢花儿姐姐在科技新知当中啊，我们就是讲到了塑胶还有核子武器的发明啊，听起来都让人觉得蛮难过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小朋友，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，你一定要学习爱惜物品哦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当我们在面对一些我们可能无法去适应的一些环境啊，好，或者是这样子一个威胁的时候，好，我们至少啊这些珍惜的物品呢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祝福。那我们要怎么样 去善用使用这些物品呢？但第一个呢，可能我们家中会有一些纪念品，那这些纪念品呢，其实它可能都带来一些故事，那我们就应该学习呢去保护它。第二个呢，我们可以去把一些坏掉的、耐用的、实用的东西呢去做修理啊，让它可以再度的为我们服务。最后就是我们也可以学习呢再利用，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呢，它明明就是好的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再利用。比如说你有一件旧衣服，哎，你就可以把它做成是娃娃的衣服啊，你不一定呢要去再买一个娃娃啊，所以呢就让这个东西呢是可以再利用的。那花儿姐姐希望呢小朋友可以透过这几个方法让你学习爱惜物品哦。
池塘边的榕树上，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。操场边的秋千上，只有蝴蝶停在上面。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，等待着下课，等待着放学，等待游戏的童年。旅社里面什么都有，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。诸葛四郎和魔鬼党，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？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？嘴里的零食，手里的漫画，心里初恋的痛。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，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。一寸光阴一寸金，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。一天
小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。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？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，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、信心跟行动哦。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，改变世界吧。还有，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，孝敬父母，友爱兄弟姐妹。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。花儿姐姐祝福你。好了，各位小朋友，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，我是花儿姐姐。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，我们明天见。
阳光下蜻蜓飞过来，一片片绿油油，水彩蜡笔和万花筒，画不出天边那一